像曾经看过极乐世界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极乐世界应该是很真实的，而不会是虚假的。那么给各位谈这件事情，那么当然也要给各位谈的是，所以千百亿化身，就你的生活而言，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在千百亿化身。你来这里听佛法，我来这里讲佛法，我们在听你讲的时候同时得到这个化身，你此刻就在菩萨道里头，你懂吗？我再讲一次，我们刚刚讲过，万法是由你这个心变化的，是不是？心想的是慈悲的时候是菩萨，心想的是恶毒的东西的时候就变成毒龙，邪恶的时候就变成毒龙。你心想的一念善的时候就是上界，你心想邪恶的时候就是下界，是不是？现在各位来这里听闻佛法，你是不是已经参拜了十方法界？你听懂吗？听得懂吗？就这一念之间，你已经入于法界，就这一念之间，你应该雀跃不已的。你在这里全心的把你的心融入在佛法里头的时候，不只是起慈悲心而已啊，你持的是无量心呢，喜乐心呢，佛法心呢。所以你在这个地方，在刚刚这一刹那，每一个人是在十方法界里头啊，你要了解。所以闻思修的听闻佛法这件事情，而在你的一生当中，离群法师来说法来传法这件事情功德无量。我们在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说，你能讲妙法莲华经，就等于如同妙法莲华的法会，而且听闻这部经，诵读这部经所得的功德是无量无边，是不可叙述的。你也该了解它的道理是什么了。我们的心这一念，我们现在谈的极乐，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法界，我们在这里所谈的那一份宁静，都全部通通融受在你此刻当下你的心，你就变化了。现在你就变化了，你已经进入化成了。所以我们过去给各位讲呢，妙法莲华经讲到进入化成，进入化成以后呢，等到醒过来了以后，第二天的时候，然后佛又怎么说？说这里不是我们要到的地方，我们还有一层路要走。现在你已经舒服多了吧？舒服多了，那我们继续往前行。其实就是这个道理。你每听一次讲，你得到一些喜乐；你每天都讲，你的智慧得到一次开启。你每一次都是化成，化成不是只有一个，化成在你的成，在你啊极往极乐的路程上，是一样是一步一脚印的，一样不断的下去的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每一个化成都能带给我们喜乐才对。当然修行上是如此，再把它拉到我们生活的更切合于生活层面上来看，你的千百亿化身是什么？你的千百亿化身就在于你的生活当中，你今天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？你扮演的是老板的角色， 你就要像老板的样子，你的智慧就必须要成就你的老板这个样子。这是世间法来了。你现在扮演的是一个工人，你就得像一个工人的角色，你要认真，而且你要能接纳，要是一个好工人才可以。你讲说，那我服服气气的当个工人，就是资本家最喜欢的了嘛？我告诉你，问题不在这里，是你认认分分愿意当这个工人，你才会高高兴兴，啊，才会觉得很圆满的当个工人，你才有喜乐，否则你就没有喜乐。也就是有这份喜乐，你的功德跟资本家的功德可能还更大。为什么？隧道是你开的，每一部车子钻隧道的时候都是你布施的，路是你开的，每一部车子碾过去的时候都是你铺桥道路给他的，所以你的功德无量无边呢。功德在这里啊，功德不在于有很多人鼓动大家去跟另外来产生对抗，来产生，这在佛法里头不是这样子的。佛法所教的不思议的是指这个啊、哦，这你只有这样子才感受到那一份真正的功德在哪里啊。你们有人就讲了，那如果这不这样我们就不会进步，我不要把那个牵扯到这里面来。你就是这个社会需要有种种的罢工抗议哈、啊，但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不培养这一份东西的时候，仍然还是没有办法喜乐的。你当然必要的时候你仍然还是要出来讲几句话，当然要出来做一些抗争，要不然怎么叫无畏师呢？佛法讲无畏师，意思就是说我该出来讲几句话，为大家的公道讲几句话，说我无所畏惧，叫做无畏师啊，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师，布施啊，一个法师，一个财师，一个无畏师。后来郑老师把其他的师加起来变成一师，叫如意师。你能够给别人一点点的欢喜，你能够给别人一点方便，你能够给别人一点希望，哎，这个东西叫也是施舍，叫如意师。你应该如意给别人一点。所以佛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把世间法放掉，佛没有这样讲哦，也不这么做哦。但是呢，无畏师完了以后，佛马上告诉你又回到了这个具足圆满的这条路来，他又具足圆满了，所以是了了分明，具足圆满。你的生活是如此的，生活世界里头只有这两个东西在的时候，它才真正的发挥，只有这两个东西在的时候，那就才像走路一样，这两条腿在一直往前行的。那么好，每一个人的他的角色不一样，你要当一个医生就是要当一个好医生，你要当一个护理人员，你就要当一个很好的护理人员，你要做一个商人，你就要做一个正正当商人，不要在那个地方偷斤减两。我做生意从来没有偷斤减两过，只有多给人家，没有少给人家。嗯，我们觉得我们做事情要有这样子的，我们的心在我们这个角色上，我们能够把这个角色的事情正正当当的把它做好，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应该有的化身，做一个像父亲的样子。做母亲的人就要做母亲的。我知道有些老师当老师的时候，当然也有一些的要疼，该鼓励的要鼓励，要想出各班带起来，那也是当过老师的人。这个我告诉你，把小孩子分成好几段，这一段是最会读书的，这一段是第二会读书的，分成三，你认为那好吗？我认为他所了解的人只有了解会读的人，他不会人，所以将来他如果要去解决劳资纷争的时候他就不会了，是不是啊？他都是会读书的，他将来保证都现在的孩子很高读书， 啊，那生气你不要打气，因为打气憎恨他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还有，这样一个小孩子只会跟这一群人在一起，其他的人都不要道定。我看这款教育看到有问题，大有问题，是不是？这些会读书的也把他排成从第一名排到四十名。一般如果四十个学生，我请问你的那么好的孩子为什么要去那一个学校去排当第四十名呢？四十名对人是最很大的打击，不是吗？怎么够呢？好，那我的小孩子如果排到最后那一节去，可是那我的小孩子比心如果是你，你又会觉得怎么样啊？我这块人就是排第三流的啦，我就三流人，可以吗？这跟佛的旨意相符合吗？佛的旨意是告诉我们，来挑砖块来帮我们盖房子的他是菩萨，他是成愿再来的菩萨，盖房子给你住的，你还瞧不起他，那你将来惨了。你这个心啊，刚刚讲的啊，是邪心啊，是属于下界的。他挑砖头的，他还会唱歌啊，还会挑砖头，那他是上界的啊，他是慈悲不失心啊。你要从佛法来看这件事情，人本来就是一样，每一种人都有，有这样子的人，有那样子的人啊，一种米七百样人，啊，拢嘛是爱做共一个社会，同一个社会，拢嘛是做阵生活，啊，那就要学会互相了解，学会互相支持，学会互相提携，学会互相包容，学会互相尊敬，你说对不对？你把那样交易弄成这样的东西，你以为人生只有读书吗？我看太多了。只有读书白纸写黑字，这样一直读读出来的人，你看好吗？你说现在大家都变很功利了，大家好像都没有什么慈爱心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一开始这个交易长期就是这样弄啊。好了，我在讲这个，我们说这个常态分判，有人就讲，他说你可以不可以把老师分成好几个等级，他是教好班的，那他是教中班的，他是教后段班的，那我来教后段班了，那我就变成后段的人咯，所以老师也不舒服啊。你那也长期教后段班的老师最后也一蹶不振，你知道吗？小孩子也教不起来呢。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常态分，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就是常态分班，所以他们有很多老师家长就指着问郑老师，那你来教教看好了。我说我都教过啊，不要去教教看，我很清楚啊。那你怎么教？一般有会的有不会的怎么教？就是一般有会的有不会的通通要教，那才是你才是千百亿化身的老师，才是有本事的，你才是真正懂得化身是什么意思了。那你来教教看。我说我要讲教教看的点子，我教的很多啊。我讲个故事给各位听听，我这个故事都是讲给老师听的比较多了。我以前当老师啊，那全班哈，那个考下来以后，有一两位九十几分的哈，八十几分、七十几分，再来哈，也有十几分哈，还有的。他写上名字就不会了啊。那我当时啊教的是数学，你说怎么会要我去教数学呢？啊，因为那个学校的校长啊，他说你以前在学校里头数学就是天霸王，所以你来教数学，我知道你教数学可以教得很好，学校正好缺数学老师，你来教数学。我说那好，你要教数学，我就很认真看了很多书，而且自己制作了很多教具来教小孩子。教下来的结果，这些小孩子还是不理想。尤其我那个时候刚教老师是在教什么？教一新的课本的实验的那个哈，以前搞那个交集呀、联集呀哈，那种说理性的东西特别多，小孩子弄不来。那么我就教了。我就跟他们讲，你们学数学绝对不可以抄， 抄了就完蛋了啊！每一个数学老师都是口头禅，都这么讲啊，想当然而也必然是如此，对不对？你们认为数学抄的那些小孩子数学学得好吗？学不好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听听那个千白蚁化身是怎么化的。有一天呢，我改考卷，我越改越也好笑也好气哈。我改出来的改了那个考卷呢，他们用抄的哈。那个我那个是半考半的，那他们呢有我都会出几题课本上的哈。那个作业也绝对不可以抄啊，考试的时候的哈。那么我都会找一些课本上的告诉他，就专为那个最后的不会的，不要让他只考十几分嘛哈。那有一天呢，我改他们的东西，这个那一次是作业，我改下来以后，我发觉奇怪，这里面抄得太厉害，有一题呀，他做出来的答案是208哈。它这个数哈、啊、是208，答案是208，是很清楚，就没有别的了。哎，我的小孩，我的学生真了不起耶！他不知道抄到哪一个人的手上啊，抄到变成20S。他208那个八写不清楚，就不是变 S 了吗？那再抄下去以后就更离谱了，他把那个 S 写成更，把它描的黑一点哈、啊，就变成大写啊。越抄那个 S 越大，变成20S， 而且还是大写的 S。 我现在实在是实在说起来愈想愈好笑，也愈好气，这小孩子怎么会这样子。那一天 我又上课了，我拿了啊这个发卡件，我说各位，我练到名字的人请到前面来。我说快快快快快快，练了几个人的名字，他站出来了。我说你知道不知道我叫你们出来的原因？啊，每一个人头都低低低的，啊，啊七八个哈，那低低的都不敢看我，因为他们抄嘛，是不是？我说你们知道，都是因为抄才被我叫出来。他说是。哎，乡下的小孩子好乖啊，头都不敢抬起来啊。那。你们认为抄这件事情一无是处吗？把头低低的不敢都不敢看我。我说你们想想看，抄难道一点好处都没有吗？你们想想看，有一个人头眼睛都偷偷的抬起来看一看，其他人都在抬来看一看，他今天老师的口气有点不一样，难道抄一点好处都没有吗？我就跟他们讲，抄也是有好处的。你们想想看，抄总比一题都不做哈、哦、要好的很多啊。肯抄这件事情，一个人不会肯去抄这件事情，是件很了不起的行为嘞。比那个不会连肯去抄都不肯要强的很多呢。我就讲，哎，每一个人都把头抬起来看我了，通通抬起来了，哎，但是他抬起来了。这下头又慢慢都抬起来了，你看，小孩子抬不起头来才是人生最大的挫败，你说对不对？数学学不好有什么关系？我那一天我发觉我也抬起头来了，你看这样讲几句话头就抬起来了。他头低起来的时候，看起来像倒菜一样；他抬起来的时候，你又看到他那个，就是有几分豪气出来了，好像太阳出来了。我就跟他，我那一天我就讲了，我说你们抄得好，然后你们回去肯认真哦，我非常赞美你们肯认真，不会肯认真啊，都回去。然后我讲，从今天开始，邓老师宣布，我们的数学可以抄。啊，每一个人眼睛都这么大啊，数学可以抄？我说可以抄。但是我有个规则告诉你，问题是你不会抄，你要懂得怎么抄。从今天开始数学可以抄，你会做的尽量自己做， 不会做的啊，才抄。自己做的呢，用铅笔写，因为自己做比较容易错，所以用铅笔写。用抄的，用原子笔抄。第三点，给人家抄的那个人负责把那个抄你的那个人给他讲会了，教他教会了再抄，不可以囫囵吞枣这样抄，抄出一个 S20S 出来不行，要抄对了，而且要会懂，教懂了这样子来抄。好了，这样会不会？会。那会做的人你们都同意吧？都同意。好了，增加了他们班上的友谊啊，以后真的抄了。这个会做的人都用铅笔写，不会做的人呢就写会几题，一题两题，他也得嘛，被带一题会，他表示说都不会，都不会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就跑来问了，又想再次一次，他们就问了，说老师，那可以不可以哈？我问人家都问得懂了以后，我自己也会写了，然后用铅笔写，这样算自己做的会。我说当然可以呀、啊，后来发现了，原子笔越写越少，铅笔越写越多，班上的感情也越来越好。好了，我们这样试哈，也没有试三四个礼拜，那个时候是月考啊，这个考了，他们考下来以后，我们班我教的这个班级啊，这个跟他们别的班级，我们连数学老师在一起，我说我这一次，他们说这一次怎么会你教的班级怎么会考得比较好？我说我们抄来的啊。他说抄了不算呢、啊。我说我们可不是考试的时候抄，我们平常作业就是用抄的。说那怎么抄？我就把道理告诉他们。他说有道理的，数学还可以用抄的，我们都以为数学不能用抄的，所以要解脱之见了。数学并不是全然不可以抄，他抄了以后他有兴趣了，后来我班上数学越抄越好。我后来发觉不只是数学可以抄，作文也可以抄。我跟他们讲，我说你要抄作文，国文不是我教的，但是抄作文，我们每一个啊一个礼拜，除了老师教的那个作文之外，我自己班上我们自己来做啊，两天哈、啊、做一篇，那你可以去抄从国语日报哈、啊，然后也不可以剪来贴，剪贴不算，你可以抄啊。从头到尾抄，但你如果抄的话，你原来抄的那一篇哈，啊，在哪里抄要注清楚，要注明清楚，要抄。我发觉啊，然后抄了一个超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就讲，我说你们是不是可以不要全抄，啊，那就是说你把那个读完了以后，根据你记得的抄，写你的，把一个文章写完了，又把你记得的写下来。那你就要注意哪一段是什么东西，读完了再先抄。那到最后呢？到最后是，你可以只可以一篇文章里头，你看到哪一篇文章很好，你可以抄一段或两段，但不要每一个字照抄。就开始这么弄。后来我发觉，那些小孩子写东西也写得蛮像样的。我告诉你，做父亲、做母亲、做老师、做工人、做工程师、做商人都一样。你在那个地方，你能够千百亿化身把一个事情做好，这就是佛法最活泼的运用了。你以为佛法只有拜佛、只有念经吗？诵经久不明，语意做仇家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千百亿化身是就哪一个地方都有的，都存在的啊。有的人为什么比较容易千百亿化身？有的人为什么比较不容易千百亿化身？容易了解别人，看也去体谅别人的轻重的人，比较容易千百亿化身；较未去体谅别人的轻重的人，比较不容易去了解别人他内心里头的感受，或者是他的负担。或他自己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感 感受或状况的人，他比较不会有千百亿化身。所以千百亿化身这件事情呢，是你到哪里去所用的心，这个心一定是善的，这个心一定是慧的，慧性的，那么这你的生活就很广博的可以运用了。好了，我们呢把三身的如来也都给各位讲了，传香忏悔第五就讲到这个地方呢，已经呢到这里呢，就这个我们把它这个完全的圆满哈。最后这一段话我们要把它读一读的，这个吾有一无相颂啊，他说他有这样一个无相颂，若能诵持言下令如积劫迷醉一时消灭。他怎么说呢？迷人修福不修道，只言修福便是道。所以你千万不要只修福，要注意同时修慧，布施供养福无边，心中三恶缘来造。你布施啊，能供养，能够帮助别人，你福就会无边，你不必直接去找福，福也会来。你愿意去这个服务别人，你的市场也会越来越好。你心中的贪嗔痴都是自己造出来的，不是本来就有的。你将修福哈，欲灭罪，后世得福，罪还在。你以为修福就是可以灭罪，其实来世呢，你得到了福，因为你修了福，你得到了福，但是罪却还在，也就是你的弱点，你的种种的内心里头的冲突、无知，也通通都还在的。贪嗔痴的东西还是在的，但向心中除罪缘，如果你能够把心中里头的罪的那份因缘，也就是贪嗔痴呢，你能够把它除掉的话，那个东西呢就是愚迷啊、骄狂、嫉妒这些罪，你能够把它除掉的话，各自心中就可以真忏悔，呼悟大圣啊，真忏悔。那个时候呢，你才真正知道说，大圣那个所谓心量如此的宽阔广大，而且不只是说我们只有把自己的过修持掉，而是修行而已，不是去除我们的过错，而是我们能够更会去开展啊，去做这个布施啊，去做爱语，去做利行，去做同事，去做一些啊大圣救济的事情，除邪行正即无罪，学道常以自信观。你学道就是从你的自信那个地方慢慢的展现出来的。那么即以诸佛同一类，无主为传此顿法，普愿见性同一体，若欲当来密法身，离诸法相心中喜，努力自见莫悠悠，后念忽觉一世修。要注意的是，如果若欲当来密法身，你要去真正见自自己的法身，你一定要离诸法相心中喜，你一定要从色相中解脱出来，让内心里头真正的清净，不要被贪嗔痴慢疑所绑架了。努力自见莫悠悠，你一定要努力的啊，自己呢能够去修这个自信净土，不要在那个地方得过且过，悠悠而过。后念忽觉一世修，你到了，如果你这样子的话，如果你自己不懂得精进的话，那么你无论怎么样再去造福，后念一觉的时候，你一世就马上过去了，你又得不到什么东西的。若悟大圣得见性，前功合掌自心求。你如果要开悟大圣法门啊，作为一位真正的觉者，那么你要前功合掌啊，每天都要前功合掌，要从内心里头真正的去努力，而不是往外去求。佛在灵山莫远求了，灵山只在自心头，人人啊各有灵山塔，好像灵山塔上修了啊。所以施言善知识，总须诵取啊，依此修行，言下见性， 虽去五千里哈，如常在无边，于此言下不悟，即对面千里。如果你悟的话，就是距离千里也是很近的啊，就常在无边。如果说你不悟的话，那就是常常在一起，其实距离也是很远的。合情愿来，珍重好聚，你们的十方的那子一起来的，在家现在这样来，他一次讲都是几千一千多人来的嘛，珍重好聚。那么一众闻法迷不开悟，欢喜奉行。每一众就是所有的众，那个一字是所有的众，是使数众啊，这个比丘、比丘尼哈、啊，那么在家的这个优婆塞、优婆夷哈、啊，那么四众呢，就称为一众，一众闻法呢，那么迷不开悟，欢喜奉行，大家都开悟，欢喜奉行。我们今天啊，把传香忏悔第五，我们这个讲到这里圆满。你听这个传香忏悔呢，就应该有很大的心里面有很大的一种，也是一个开悟，而且你的心已经跟他是息息啊，你的心想着他的时候，你的心已经是他。每一个人都各自丰收才对的。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。我有一个事情给大家宣布一下啊，下个星期我有事情在南部没有办法回来，像今天我也是这个从南部赶回来的啊。那么因为那边呢，这个我需要陪部长在那边做这个有关常态分班的宣导的事情啦。今天其实也是啦，但是我上个礼拜没有给各位讲，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买不会等啊。下个礼拜哈，这个因为我这几天我自己的工作也很忙，中间我也这个溜开好几趟了。那么我觉得这个中间哈、哦、他必须密集的来做，所以下个礼拜哈、哦、放大家一次的假啊。那这个我可没有放假了啊，这是让大家放一次假。那么再下一次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谈参请机缘了，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圆满了。